现在我们讲的是善心所的部分，善心所一共有十一个，我们介绍到第七无痴。这个善心所的部分呢，是说明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来具有的这个性德，自性本具的叫性德。我们的佛性里面本来就具足这十一种善法，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十种善法没有办法显现呢？那就是因为有障碍，所谓的烦恼障、所知障，障碍住了。虽然我们本自具足这个如来智慧的德相，那当然包含了这十一种善法在内，无量的功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慈悲、无量的德能，可是没有办法显发，就是因为障碍的缘故。那我们修行其实就是修显，修行去显发，显发叫做修显。显发什么？我们本来具足的这些智慧德能，这些善法，我们去修显它。那我们借着修行，这所有所累积的这个功德也好，开发的智慧也好，长养的慈悲也好，我们都称为修德。本来具足的那个叫性德，自性的功德宝藏，这个如来藏是我们本自具足的，一切众生本来有的。那我们现在借着修行去显发它，所以我们现在修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功德呢，我们就称为修德。虽然自性本具，但是需要加功用，努力加功用去把我们本来具足的这个佛性去开显它。所以实际上我们是不用担心的。那我们修行呢，拼命往外找，去往外去求，往外去收集法门，收集宝贝，实际上我们是颠倒了。因为所有的我们所有的那个佛性呢都不在外面，所以我们往外找其实是找错了方向。既然是自性本具，这个性德是本来有的，我们应该往内观，看怎么样去把它修显，去把它显发，而不是往外找。所以一切的法门其实就只有这个目的，就是开显我们的如来藏，这个本自具足的这个佛性而已。所以一切修行的努力其实就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往外找又找错了方向，而且我们用分别执着或者是妄想去找也找错了方向，因为它在什么时候可以显发这个性德呢？是在我们离分别、离执着、离妄想的时候，它才可能显发。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分别执着妄想呢，那反而是增长我们的无明。好，现在讲到愚痴，增长这个愚痴。所谓的愚痴，就是对这个事实的真相不明白。那什么是事实的真相呢？就是一切法因缘所生，自性了不可得。虽然自性了不可得呢，可是它又能够生出无量的法。所以我们首先要体会的就是一切因缘所生法，一切有为法，它是无自性的，自性是空的。首先我们要有这样的体悟，有了这样的体悟以后，我们面对一切的，我们每天六根面对六尘，你所看的、耳朵所听的、身身相位处，这个六尘境界，其实它都是生灭法，我们就不会再对它升起任何的分别执着妄想，这样我们就能够体悟空性，而开显这个智慧，般若的智慧。这是修行的第一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体会。所以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面对六尘境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做这样的一个自我提醒的这样的一个功用？这个就是修行啊，不是那个哄啊哄啊还是什么观想，那个才是修行，还是持咒还是念佛，那个也是修行。可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切修行的法门无非就是要让我们明白第一个无自性的道理，性空的道理。那我们明白的话， 我们的如来藏，空如来藏，对空性的智慧的如来藏就能够开显，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平常是不是每一念的当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自我提醒？一切法因缘所生，一切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现在如梦幻泡影，为什么那么认真？为什么会为他生烦恼，为他造业，然后轮回，为他受苦？其实是我们自作自受。那为什么还会这样的迷惑颠倒？哎，就是当下没有起这样的观照，就是没有做到现在讲的无痴。无痴就是你明白了是因缘所生，所以你就不会执着，不会执着就不会生烦恼，不会生烦恼就不会造业，不会造业就不会受苦。那有了对空性的体悟之后呢，并不是就这么就结束了我们的修行，它才是修行的开始而已。所以如果说我们对这个空性的智慧还不了解的话，在因缘所生法现前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的迷惑颠倒的话，哎，那就是我们实际上连什么啊，连修行的第一步，就是等于是还没有入道，也还没有开始。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我们对空性有一些体悟的时候，才是我们入道的开始。因为没有见空性之前，都是盲修瞎练，因为你是带着你的分别执着妄想来修行的，那都是心外求法啊，你老是往外去找。那没有往里面去体悟这个空性的道理。那当我们见性之后，所谓的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禅宗的用语，叫做明心见性。念佛的就叫做一心不乱，那教下的话就叫做大开圆解，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对你的自性有一些体悟，有这个初步的体悟，就是了解空性的道理。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才是修行的开始呢？因为要站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对一切法无自性这个空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才能够怎么勇猛精进不懈怠的不会退心的行菩萨道，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是站在这个空性的基础之上来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也会发心，可是会退心嘛，然后会退失菩提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见空性，我们依然带着很强烈的执着，很强烈的分别跟妄想，试图想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可是障碍重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见空性。所以真正的菩萨道就是在你见空性之后他才能够开始行的。因为你今天见空性了，所以你发的菩提心是如幻的，对，你行的不是直接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也是如幻的，你面对众生也知道他是如幻的，所以你就不会那么认真了。好，他听不听你也不会很计较，他有因缘就听嘛，啊，那没有因缘就哎，因缘还没有成熟也没有关系，就不会在这个你想要利益他，可是他不接受，或者是给你种种的这个挫折哈，或者是，你不希望看到的这种种的反应，而有一些情绪产生，会有情绪感受产生，那表示说我们对这个事情还很执着，想要发心的事情，想要行菩萨道的事情还很执着。为什么执着？就是因为没有见空性。好，所以我们才会说见空性是我们修行的开始。阿罗汉也是见空性他才能够证涅槃嘛，哦，所以不管小乘大乘都是建立在这个空性的基础之上来行的。那小乘人悟到身为缘觉，悟到这个性空的道理，他能够证得他的阿罗汉还有辟支佛的果位，因为他只开显了我们如来藏的空如来藏这个部分，可是不空如来藏这个部分他就没有继续的加强，所以他就是成空直极，我们就说他会停留在这个，哎，反正都是什么，反正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如幻的，一切都是自性是空的，所以我为什么要这么样的精进去度众生呢？众生也是如幻的，所以我为什么要那么精进的去度？都是假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去完成它呢？那就是说他躲在这个 空边而没有办法从空呢，再升起无量的妙用。那菩萨道是从见空性之后开始发菩提心，这时候是圣意菩提心，跟空性智慧相应的菩提心，没有任何分别执着妄想的菩提心。所以他这时候所行的不是世界人如地蕴禅定智慧，甚至十波罗蜜都是三轮体空，他不会觉得说有一个我在发心，也没有一个我发心的对象，他说法也没有一切法的那个执着，就是因为他见空性了。所以他都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去圆满他的十波罗蜜，圆满他的菩提心，所以他不会生烦恼的。度众生度到生烦恼，那个是自己的过错，因为自己的我执没有破的关系，法执也没有破。所以能够站在这个空性的这个智慧之上所完成的所有的菩萨道，我们就是说它属于不空如来藏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假观的部分。刚才是空观，现在是假观，是不空如来藏。所以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他虽然知道一切法自性是空的，是如幻假有的，可是他依然能够勇猛精进的行菩萨道。所以他知道自性是空的，可是他能够在空性中现起无穷的妙用来，所以他不会着在空这一边。虽然升起无量的妙用，可是同时当下又知道他自性是空的，这样就没有着在什么空有两边，没有着在空假两边，这就是中道，中道实相，这就是空不空如来藏同时完成，当下同时完成，这个是属于中观的部分，这才是真正的行菩萨道，是这样的情况之下行的。虽然知道自性是空，可是他又能够勇猛精进的完成圆满一切的菩萨行。虽然圆满一切的菩萨行，可是又知道他自性是空的，是同时完成同时圆满，所以我们称为空不空如来藏的圆满。那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去除我们刚才讲的两种障碍，烦恼障跟所知障，那无明就能够破，从破见思到破尘沙到破四十一品的无明，全部破尽，究竟圆满成佛，这个才是现在讲的无痴。这个是以大乘 的标准来说，这个才是完全的无痴。可是小乘的无痴呢，就是已经可以破见思佛，这是小乘的标准。可是以究竟圆满成佛来讲，无痴呢是已经破三惑了，就是见思惑、尘沙惑跟烦恼惑都已经完全除尽，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也完全除尽之后，是圆满的现在所谓的无痴。那我们看书上他是怎么来解释这个无痴呢？173页开始，什么是无痴？就是完全去除了无明。那什么又是无明呢？就是对一切的事理不明白，我们就叫做无明。一切的事，一切的理，那事是指什么呢？下面有解释，指一切现象界，它本来是因缘所生，它本来是无自性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在这个现象界上面呢看到它的无常无我，不明白它是无常无我，所以才会在这个生灭现象当中产生了分别执着妄想。这就是我们每天过的生活，是妄心的作用。我们的妄心是有生灭的，我们的真心不是不生不灭的。那什么时候才有真心呢？就是你入一真法界之后，那才是开始过的是真心的生活，而不是妄心的生活。那什么时候入一真法界呢？就是你已经破除了见思惑，破除了尘沙惑，就是已经圆满了我们刚才讲的空观，你已经成就假观，你已经成就，再继续破一品的无明开始，你就已经了解中道实相了，不会 落在空牙两边，中道实相开始，过一品无名开始，就入一真法界。这个时候过的是真心的生活，你的心不会退了，因为真心是没有生灭的，不生不灭的，才叫做真心。我们现在念念生灭，这个是妄心，所以它会退。所以千万不要太相信自己，为什么？因为你变来变去嘛，好，你今天想这样，明天又想那样子，会变，你会变心的。为什么？因为你用的是妄心，妄心是生灭的，生灭法是无常的，所以它会改变。所以你甚至不能相信自己，那别人的话，你是不是就不要太认真？所以你在受骗的时候，你就一笑置之也就罢了。为什么可以做到？因为你知道他也是在用妄心在讲话嘛，你自己也是用妄心在听，他在那边生烦恼，好，那就是自欺欺人，被人欺，这是我们人生的境界，就是这三件事情，不是自欺就是欺人，不然就是被人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们用的是妄心，而不是真心。可是菩萨他为什么发菩提心不会退？因为他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他不会退，退是菩提心。所以除非我们已经证入了一真法界，我们每天用的就是真心在过生活，除非我们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才会退是菩提心。在这个之前都是进进退退，看自己的身心的状况来决定嘛。今天心情好一点，好，我要度尽一切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好，明天心情不好，生个病啊，还是怎么样啊？一个小小的挫折，好，都推到完了。这就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子，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们用的是生灭无常的妄心，虚妄不实的。那现在就讲到说，我们就是对这一切的现象界，现在解释什么叫做事。一切现象界就是事的范围，一切因缘所生法都是属于事的范围，它是生灭无常的，所以它自性是空的，所以它是无我的。我们因为不了解它是无我，它是无常，自性是空的，因此我们才会产生分别执着妄想，来这样子来过生活。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明，迷于事的部分。所以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这个生灭的现象界上去体悟它的本体，实际上是不生不灭，如如不动，法尔自然的，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个理就是指我们的本体，我们的佛性的本体，我们如来藏的本体，我们的真如自性的本体，它是没有生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见性，见什么性？就是这个菩提之心，什么明心见性，你见个什么，明个什么心，见个什么性，哎，就是悟到这样的道理。所以什么叫开悟，一点都不奇怪啊！那个形容了，哇，什么虚空粉碎，大地形成啊，经论上都形容了一堆哈，修行人也形容了一堆，害我们越看越迷糊。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哈，一点也不稀奇。那个试图描绘的开悟的境界，描述到最后让我们扑朔迷离，一头雾水，不是雾的，是一头雾水的雾，听了越听越迷糊，其实就是悟到了这个道理而已。我们的本体自性它是没有生灭的，就是悟到了这个你真正见到这个菩提自性了，真正悟到了，真正的见到这个本体，你的本性了，你才回头看，啊，我原来过去都在用妄心过日子，因为过去没有见到这个真心，没有见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所以你都是用生灭心在过生活。所以这个时候所谓的悟到了，就是说，哎，你见到你的本性，它原来没有生灭，原来本来是这样子，原来本来是无常，本来是无我的，那我过去怎么那么无明，为什么那么迷失迷惑颠倒，就是这样的当下的这一念的体悟，我们叫做明心见性，叫做开悟，就是悟到了这个啊，原来本来没有我的嘛，那我过去那我执居然这么样的强，众生本来成佛的嘛，一切法本来无我的嘛，本来没有生灭，生灭只是因缘在说明因缘的那个现象而已，一个现 事项的因缘生因缘灭的无常无常的展现这样而已。所以你从此以后就不会被这个现象界所迷惑，不会再被他骗了。所以你看生生灭灭的，哎，就好像看戏一样，好像做梦一样，你一点都不会去执着。那你会看到很清楚，看到他的生灭就是这样的，他就在告诉你无常无我。那你不再会起心动念，你不再会迷惑颠倒了，这就是一个开悟的人，他不再会被现象界所迷惑，因为他很清楚知道现象界就是因缘生灭的道理。他既然是无我的，那我们为什么还会起一个我去执着他呢？所以你会看看事情看得更清楚更明白，而不会再被他影响了。这时候你才能够做到什么无心啊、无念啊、无妄想念真如嘛、啊？你的心才如如不动，对境心不起，你不再会起心动念了。你怎么能够成就这么高的定力？就是因为你知道它是什么生灭无常的现象的展现而已。好，那就是讲到了，明白了这个体理，就是本体界的内容，也就是我们的菩提自性。这是属于本体界，这是属于离体。所以现在事相离体，我们要先把这个名词搞清楚。所以讲到理的部分，都是讲我们的本性、自性本性。讲到事呢，就是现象界生灭的。所以本体是没有生灭，而是现象界是有生灭的。所以我们要悟到这个不生灭的本体，在哪边去悟呢？就是在这个生灭的现象界当下去看到它不生不灭的。什么体性是这样子悟的。所以离开了生灭的现象界，也没有不生灭的什么离体，要明白吗？所以想要开悟，想要躲起来，想要排除一切外缘，想要开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悟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就是在生灭无常的现象界，我们的红尘滚滚里面去什么当下去悟。因为事相没有离开本体，因为它的生灭，它是凭什么来生灭？它不会虚空中就莫名其妙就有生灭的现象嘛？所以，请问这个生灭现象的背后，它是起于什么东西？什么？它是从哪边来？生灭现象从哪边来？它不会莫名其妙就生灭了嘛？它后面有一个东西，那是什么？有一个它的起处啊，它的灭处啊，请问它的生灭的处，那个起处灭处在哪里？是什么？就是本体嘛，对不对？所以用不离体啊，它的作用没有离开本体，所以离开了大海水也没有水波，所以波不离水。波有动荡的嘛，我们用水波，有生灭的，有动荡的，这个来比喻现象界。大海平静无波的大海水，它没有动荡，比喻我们的菩提自性，我们的本体界，这个离体是不生不灭的，它没有动荡的现象。可是大海水面上的那个波浪，它是有生灭动荡的。后浪推前浪，这样子相续为我们说明了无常的什么现象界而已，它是生灭的相续这样而已。可是波不离水啊，所以一切的生灭现象并没有离开我们自性的作用，不然是谁在吃饭，谁在讲话，谁在听经呢？对不对？讲话是生灭法，耳朵听闻音声是生灭法，可是那个能听能看的，那是什么？就是你的自性啊，你的佛性在作用。因为你有佛性，所以你能够坐在这边听生灭的音声而有一些体悟。音声无常是生灭法，可是你那个能听的那个主人翁，就是你的真如自性，就是你的佛性的作用。佛性是不生不灭，它的作用见闻觉知是生灭， 它没有离开我们自己的作用，所以离开了大海水也没有水波。所以我们想要明心见性，想要离开红尘去明心见性，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什么？离开了啊，离开了大海水，想要找。离开了大海水，想要平静那个水波一样，是不可能的。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比喻，就好像那个金子，一坨的金子，比喻我们的本体。可是这个金子可以打各种的佛像啊，你可以做你最心爱的本尊，看你喜欢阿弥陀佛还是什么，还是药师佛还是什么，还是莲花灯大师。金子可以做各种的器皿，那各种的器皿表示作用嘛，那它有各种的现象，比喻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现象界，它有千差万别的现象的展现，都是生灭法，就好像我们可以拿黄金来做各种的器皿一样，打造不同的那个器物。可是器物跟黄金是不是都是金？器器皆金嘛。你可以以金来做器，可是器器皆金，那表示说你一切的作用并没有离开你的本体，一切的现象界并没有离开你的本体佛性的作用。就好像你用黄金来打造各种不同的形状的东西，可是都没有离开黄金的本质，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了。每一个你所打造的这个精气呢，就跟黄金是无二无别的，所以是体用不二，性相不二。性是表示我们这个现在讲的理，相呢就是讲我们的现象界。所以我们看佛经常会看到他讲说性相不二，其实就在讲说明这个道理，都是黄金，所以它的本质是没有改变，可是它可以升起无量的妙用，就好像说你可以达到各种你想要达到的东西。那我们每天呢，都用我们的心在达到各种的什么？各种的身口意，也是用我们的心在达到，所以我们的心作用，每天都在作用，升起了无量的差别，造作的很多的身口意业，那就是我们在用我们的心。可是这所有的妄心呢，也没有离开真心的作用。虽然妄心是生灭的，可是它不可能无根，它不可能你的妄心没有起处，还是起于我们的真心。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会很害怕妄念，我们也不会害怕妄心，因为你丢到了妄心怎么样也找不到真心，对不对？所以你的真心在哪边找？在你升起妄心的当下，你知道它是虚妄的，马上就什么反妄归真，这时候你才知道全妄即真，你的妄心就是你的真心。当下你有这样的体悟，无痴的话，当下你明白有这样的智慧的关照，你知道妄心的当下就是真心的作用，所以你就不会试图想要丢掉妄心，然后去另外去找一个真心，离妄也没有真。因为真不离妄，妄心是真心的作用，就好像金子所达到的器皿并没有离开金，黄金是同样的道理。那我们梦境也是一样的，所有全部的梦境都是你心的作用。那我们知道梦是虚妄的，它是妄心的作用，心意识的显现。可是所有的梦境哪里来？也没有离开我们真心的作用啊，是我们真心怎么样升起了分别执着妄想迷惑颠倒与痴无明，它就有十法界的梦境展现了。所以十法界怎么形成的？也没有离开我们真心的作用啊，我们的真心怎么样分别执着妄想就现出了十法界，有了见思惑， 有了尘沙惑，有了无明惑，这个三惑就现起了执法界，就好像梦境是我们真心的作用所显现的，它是虚妄的。所以同理可证，执法界是虚妄的，轮回是虚妄的，可是它没有离开我们真心，如来自性真心本性的作用。所以轮回怎么断，执法界怎么灭，很简单，就是这样灭，离开分别执着妄想，执法界就没有了，你就入一真法界，你开始就是用不生不灭的真心在作用，每天都是用真心，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现在讲的说无痴了。这一段话主要就是在讲这样的内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宇宙万法这个现象界呢，从来没有离开做过我们自性的作用。我们的自性就是本体界。所以离开了自性呢，也没有宇宙万法的存在。因为所有宇宙万法十法界怎么变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真心的作用啊。好，所以离开了真心也没有什么这个虚妄的现象界了。这时呢，无明的遮障就能去除。每天虽然还是做凡夫一样的事情，好，所以悟后开悟之后做什么事还是一样，吃饭睡觉拉屎做工，跟一般人没有改变，没有差别的。可是差别在哪里？你从外面看不出来，因为他过的还是凡夫的生活。差别在他用的是什么？不生不灭的真心。凡夫用的是妄心，变来变去的，虚妄迷惑颠倒，每天生不完的烦恼，造不完的业，差别在这里。所以悟了之后，每天还是依旧是吃饭穿衣，可是他过的是什么？他从梦境中怎么醒过来了？所以他过的是清醒的日子。每天用真心而不是妄心，这就是无痴的境界。因此我们对一切的事理都能够明白了解，这就是无痴的体性。我们就明白什么叫无痴，它到底在说什么。也只有无痴才能够对治迷于一切事理的愚痴，也是因为破除了一切暧昧无明，才知道如何正确的行一切善。所以这个时候你用真心，哎，那做的就全部都什么，就全部对了嘛。好，那之前用的妄心，那真的是盲修瞎练，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还自以为很自己很发心，都是自以为，因为有我嘛，自以为我怎样怎样怎样。其实他在增长无明不明白，他每天做的他以为的发心的菩萨道，其实他在增长我执，他不明白。所以除非你用的是真心，你才能够正确的行一切善，这个很重要。你用妄心所行的那些善，你觉得怎么样，牢不牢靠啊？对啊，不牢靠嘛。所以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行一切善，行得非常的正确，就是说除非你是真正的法心，你用的是真心不会退转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成就一切的善法。那在这个之前，你所行的善有没有它的果报？还是有啊，是有漏善嘛，人天果报而已，不能够开悟成果的，差别就在这里。那你用真心的善呢，是无漏善，是能够究竟圆满成佛的资粮，差别在这里，一个是有漏的，一个是无漏的。那不明白这个，那每天就又是持咒多少遍啦、啊，念佛多少声啦、啊，然后又是导瓶器啦、啊，又是什么啦，都是什么妄功用心，虚妄功用，因为你用分别执着的心在修嘛，虚妄分别颠倒，还自以为很精进，我一天念十万声佛，哎，很精进吧，我大礼拜一千拜，够精进吧。妄功用心，所以呢，其实都是用的愚痴妄心在行善，所以无痴的功用呢，它就能够对治愚痴，还有行一切善，这就是无痴它所发挥的功能。 就是不再有愚痴、无明颠倒这些事情了啊。那成就的善财是真正的无漏善。所谓痴呢，就是无明，对于一切事理都不明白了解。不明白了解就是无明。如果能够破除无明，对一切事、现象界、理、本体界，我们都能够彻底明白了解呢，这就是无痴了。所以明白了解一切事理的内容，我们就是无痴的体系，这是重复的。那对于佛法的一切事理，它有它的范围嘛？从声闻乘的四谛来说，普及灭道这个四圣谛，还有缘觉他们所修的十二因缘，这是所谓佛法的事理的内容。如果我们对这些内容都能够透过种种的加行去思维修习的话，我们就能够体证这些义理，得到无我的智慧，而彻底明白了解一切事理的内容。这段话就是怎么样证到空观，怎么样证到阿罗汉果、辟支佛果，他们所明白一切的事理的内容，就是透过对苦集灭道的思维修习。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苦集，苦是轮回的果，集是烦恼，是轮回的因。你知道因为有烦恼，所以造业，所以才有这个苦果。这就是明白了苦谛跟集谛的内容。那怎么办呢？修啊。所有一切声闻乘的修行的法门，从不净观开始，四念处、三十七菩提道品，对，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体悟苦集跟苦谛跟集谛的内容，然后怎么样去完成灭谛跟道谛的内容。一切的道谛就是说，你怎么样止行一切苦、止行一切烦恼、破我执，所有的内容方法，八正道是从四念处哈，到最后的八正道三十七菩提分，这些内容就是属于道谛的部分。你透过这些方法来体悟到，一切法本来无我，这个空性的道理，而能够到达破除我执，证入涅槃，这个就是灭谛，证入空性，入灭尽定，小乘的涅槃。你证到了这个，就是属于灭谛。一切证到灭谛的方法叫做道谛，止行一切苦，止行一切的烦恼，断除我执的方法叫做道谛，达到这样的结果叫做灭谛。所以苦集灭道，我们就知道，哎，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破除以为有我的这个无明与痴。这是声闻乘。那缘觉乘呢，就是思维摄因缘的道理，说无明缘觉行缘是名色六入无受害取有生老生老死，这些因缘它怎么流转，那你要怎么还灭的这个方法，你去思维修习这个所有的内容，而证到辟支佛果，这就是这边讲到的十二因缘，也可以断除，就往后面推嘛。你不要生老死就怎么样，就不要从那个畜兽爱取有，从那边开始断，开始练习，到最后破除无明。它既然是环环相扣，无明缘行行缘是一个缘一个，那你中间断除之后，你到最后这个圆圈轮回的这个就破了，那破除了就可以证到辟支佛果，这个就是圆觉乘明白的事理的内容，也能够破除我执。那等到了悟这一切事理的内容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破除无明。这边前面讲的这个无明是声闻缘觉乘的无明呢，对大乘来讲是见思惑而已，还没有真正破大乘的无明。 所以这个无明的内容实际上它涵盖的非常的广，像十二缘起，如果是以生那个缘觉称来思维十二缘起的道理，它这个时候的无明是指见识火，而不是大乘的啊那个四十一品的无明来说的。所以这个时候能破除无明，开始行一切善，因此对治无明和行一切善呢，就是无痴的作用。所以声闻乘他已经圆满修学了这个四圣谛，或者是圆觉乘的十二因缘，他只能够破除这个见思惑，只能够体悟到我们刚才讲那个空性的道理，空如来藏的部分。可是他继续要破尘沙惑，在空中呢再升起菩提心来完成这个六度万恨。所以他要从空出假，修假观，从空观当中再出假，从空入假，从假入空，从空出假，因为它的名称不一样。最先呢是由假入空观，最先修是由假入空观。这个假呢是指一切因缘所生法自性是空的，是假有的，要从这个现象界的假有的当中呢去体悟它自性是空的，所以是从假入空观。那你证到空之后要从空出假，再从空出假，这时候要修的是假观。假观破的是什么？就是尘沙惑，你修一切如幻的，所以你就知道众生是如幻的。所以那个尘沙就是说众生多到像什么，像灰尘，像恒河沙数这么多。如果我们不明白一切众生是如幻的，我们就会心生怖畏，哇，这样无量无边的众生多到什么时候，你就很难发心。所以大乘他为什么能够发菩提心一点都不怖畏，就是因为他破了尘沙惑。虽然如恒河沙这么多的众生，虽然像灰尘数不尽的这么多的尘沙的众生呢，可是他知道是如幻的，如幻的自性就是空的，所以众生什么了不可得，那他会不会害怕？不会。所以他就会升起任运，升起如幻的大悲心，如幻的大悲哦，不要以为又有一个我升起大悲心又错了。如幻升起大悲心，度什么？如幻像恒河沙数这么多的，像灰尘这么多的如幻的众生，能够升起这一念的大悲心，就是因为他破了尘沙惑。那小乘他为什么急于解脱？他很难升起这样的一个那个菩提心，就是因为他的尘沙惑没有破，他没有修从假。从空出假观，他没有修假观，假观就是修如幻嘛，如幻三昧，就是是一切是如幻的，一切的因缘所生法是如幻的，一切人事物都是如幻的，所以就可以破除这个尘沙惑，任运升起这个大悲心。所以这个假观它主要要破的这个迷惑就是尘沙惑，它也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没有一丝毫的部位而升起这个大悲心，主要的关键就看你有没有修假观来破除尘沙惑。那尘沙惑破除之后，破除一品的无明，这时候才入一真法界，我们称为法身大士，是真正的菩萨，是从这时候开始算起的，所以前面都是加行，都不算数的，因为都是用妄心嘛，所以都不算数，它都是有漏而已。那我们再讲一个清安好了，清安很重要，我们现在就是没有清安，所以打坐起来很辛苦，等到我们做到有清安，身心清安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身心清安的现象，就是说你坐在这边没有身体的感觉，你走路的时候没有身体的感觉，不会觉得说是拖着那个六七十公斤的赘肉在走，走得很辛苦， 啊，所以走久了会累嘛？为什么很累？啊，为什么爬楼梯？你们大部分的师兄大概都是做到几楼，然后再往下爬的，对不对？再往下走的，有几个是做到六楼爬二楼的？我们统计一下，你看不到一半嘛，三分之一。这个我不用问就知道，一定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身出众，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往下走比较轻松。虽然是下三楼、上二楼，可是我宁愿选择下三楼，就是因为身出众。对这个身心清安，对我们修行人来讲多么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努力精进的，先要做到身心清安。所以身清安就是身轻如叶嘛，好像一片叶子在空中飘，你说多么的清灵啊！啊，所以那时候说不定你就会从一楼爬到八楼，一点都不会喘，脸不红气不喘，对你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没有身体的重量了，那是身体清安的一个现象。那气脉通畅了，啊，我们上次讲那个所有的气脉啊，全部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七轮，全部都通畅了。三脉七轮全部都通畅，所以身体的气脉全部都通畅，所以你五脏六腑都非常的健康，因此你才可以做到没有身体的感觉。因为你如果五脏六腑不健康，你的气脉有阻塞，你的身体一定很粗重，所以你就没有那个清灵的感觉，你想要飘也飘不起来，因为气脉严重阻塞，然后五脏六腑哦，它有种种的病变。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身体非常的清灵。那心的清安就说明我们有不断的烦恼，我们起心动念都是跟烦恼相应的，都没有离开烦恼。我们讲过了吗？没有离开前面的根本烦恼。谁烦恼？烦恼还没有讲，还没有讲。我们是先讲善法，然后才讲烦恼，在后面会见到根本烦恼还有谁烦恼。那我们才发觉我们念念没有离开过烦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心不清安的原因。所以什么叫心清安？就心中没有事情，天道就没有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真心的境界，它会不会起心动念？不会，它还是一样吃饭睡觉拉屎啊，可是它会起心动念，它面对境界如如不动，那它一定是心清安，心非常的清净，因为他远离分别执着妄想了嘛，所以他的心一定是非常的清净，法喜充满。所以我们如果心跟烦恼相应，你说会不会法喜充满？那喜不起来嘛，所以他就欢喜不起来，他就看起来很忧愁的脸，然后看起来心事重重，心事重重就表示说我们的心有重量，被那个重重的心事什么压得什么喘不过气来。心不清安的关系，很多的烦恼、忧郁、烦闷，没有事情他也烦闷啊。好，那就是说明那个心，因为跟烦恼相应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喜乐，没有办法在一个那种喜乐的状态。所以，一个身心清安的人，你随时看到他，他就是喜乐的状态，因为他身心都没有重量了嘛。身体非常的清灵，然后心没有烦恼，非常的清净，所以它显现出来的一定是喜乐，身心无比的喜乐的状态，没有忧愁啊、烦闷啊、胸闷啊什么，都没有这些，没有那些情绪感受，这就说明了清安对我们修行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如果到清安的话，我们想要成就一切的善，哎，是不是就很容易就圆满一切的善？我们想要断除的一切的恶，我们也能够怎么做主？我们现在想要断恶修善也很困难，因为我们心中有烦恼的时候，你说要断恶，因为你的心就已经跟恶法相应，你说要断恶它就很困难，心没有堪任性，就是说你的心好像做不了主。即使我们想要远离一切的恶，都是明知故犯，没有学佛之前是与世无名的犯很多的业，不知道现在是很清楚的造业。那为什么会我明明知道不应该，可是我还是会去做呢？就表示说我们的心不能够自在做主。为什么不能自在做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有烦恼，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做主，你老是跟 跟烦恼相应，那你就一定是跟恶法相应，所以你所做出来就是跟恶法相应，所以变成说你要断除一切的恶非常困难，当然你要圆满一切的善也非常的困难，这就是清安对我们修行的重要。因为除非你达到身心清安，你才能够成就一切的什么定力。因为身心清安的标准就是说你的定已经到达初禅根本定了，色界的初禅根本定才有身心清安，这个之前没有身心清安，是相似的清安。等一下那个内容会讲到清安有很多种类，我们现在也有清安啊，什么无关一身轻啊，无在一身轻也是轻安啊，那是凡夫的轻安，是相似的轻安，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轻安，那是相似的轻安。那真正开始有轻安是你得了根本定，入了色界初禅，你的身心就是有喜乐相应的，没有忧没有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身心清安的一个标准，就是说我们要检查我有没有身心清安，就是你的定力是不是有到色界初禅的定力，有的话才有身心清安。像欲界定或者味道地定都还没有身心清安，就是说你可以坐在那边好像也可以定得很好，可是没有身心清安，这个我们就判定你还没有得色界初禅，你只是得可能欲界定或者是味道地定，所以你可以坐在那边很久一个念头都没有，可是你的身心没有喜乐，没有我们刚才讲那个身心清安的现象，这就表示说你没有入初禅。我们是用这样子来分别的。好，清安对修行来说呢是非常的重要。这个176页，有时在修观想的时候观不起来，这就在讲我们嘛，我们想要观不起来很正常，为什么？因为身心不清安它就观不起来，很正常，心脉不通畅观不起来。好，你的 身心的状态，因为你的心有烦恼嘛，在那边打妄想，所以你观不起来，你的气脉不通畅，因此你的观想没有办法成就，观不起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观不起来还有什么？观想起来不容易持久，一刹那然后就没了，然后很用力的拼命的很勇猛的观，好不容易好像有点清楚，那马上又模糊了，正常啊，正常。所以我们刚才观什么蓝色的明点，透明的，观不起来，正常。一刹那又闪掉了，正常，明白吗？因为我们没有身心清安，所以他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因为身心没有达到清安的缘故，所以观想不起来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即使关起来一刹那又消失了也是正常的。那真正的清安是靠修定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来修定，就是你要达到清安，修定最快，没有比这更快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修定。清安是靠修定来的，也是因为有了清安又可以辅助我们禅定，使功夫不断的提升，因为你清安你就容易无烦恼，那你要持戒也比较容易，因为你的心开始可以自在做主了，所以你持戒清净比较可能达得到，你要开发智慧也比较容易，有这个可能，有这个机会。所以定力就变成它能不能让我们成就圆满的戒德呢，还有能不能开显空性的智慧，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来修定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一个没有定力的人，他可不可能持戒清净？对啊，因为他面对境界，因为他没有定力，没有定力就是说他心很散乱，他面对境界他的心就动了，他一看到境界他的心就动了，他的心那么容易动，想要叫他持戒清净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心动了，心动了就跟贪嗔痴相应，所以他就容易造口业造身业，起心动念都是跟贪嗔痴相应。为什么？因为他心很散乱，没有定力，所以他面对境界心就动，心一动就跟贪嗔痴相应，所以他就容易造身口意三业，因此他要持戒清净非常的困难，就问题就出在他的 定力不够，面对境界他就动心。所以所谓有定力，就是说你面对境界不动心就是定力，很简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慧力。所以有没有定慧力，就是看你面对境界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容不容易受影响啊？不容易受影响，你就是比较有定力的。以前会动心的，现在不会动心，表示你的定力在增加。以前不清楚的，搞不清楚状况，你说一句话，旁边的人已经在跳了，你还搞不清楚状况，那个就没有慧力，没有智慧的关照。哦，那你现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说的每一句话，大家的反应你都很清楚明白，那表示你的智慧力也在增长。啊，所以你每天的定力、智慧有没有在增长，你就是这样检查。面对境界，心动不动，你就知道你定力有没有在增加。哎，是不是越来越清楚明白？看人事物是不是越来越清楚明白？是的话，表示你智慧力在增加。好，所以他就说是功夫不断的提升。如果有清安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定力啊，功夫不断提升，还有我们刚才讲的，帮助我们持戒清净，还可以帮助我们开发智慧，都有更多的可能性。另外，在简编有没有得出禅根本定的条件，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身心清安。如果心能够安住在一个定境上，可是并没有达到清安，我们就说它没有证出禅，可能是欲界定或者是味道地定。好，怎么叫清安呢？就是身心舒畅安适的意思。是如何达到身心舒畅安适呢？那就是因为已经远离一切的身心粗重，所以清安跟粗重是相对的嘛。我们没有清安，就是因为我们身心粗重，所以没有清安。那又是什么样的境界呢？就是有人形容身轻如燕，或者是我们刚才讲身轻如叶，好像叶子或者好像燕子，很轻灵，身体没有重量，这就是身轻安的感觉。那这时候的身体里面，因为五脏六腑都调和了，全身的气脉也都通畅了，所以我们就能够达到身清安。那所谓的心清安，就是心中没有烦恼，不再受七情六欲的牵动。那就看我们证的是什么样的禅定境界啊。如果是初禅、初禅、二禅、三禅，就还有喜乐会动心，但是已经远离了忧苦啊，所以。只要我们证到色界的初禅开始，我们就没有忧，没有苦，没有苦受，没有忧受了，只有喜乐受。所以他才会说已经远离了忧苦等情绪，初禅以上就没有忧苦了，没有忧苦的情绪跟感受。那到了四禅以上，连喜乐都没有，因为喜乐还会让我们动荡心，所以我们要舍念清净，要把喜乐再舍。那这时候就跟舍受相应，也就是既无欢喜也无忧了。就说你的心不但不会起心动念，如如不动，那也没有什么情绪感受，没有，既无欢喜也无忧。所以若是得到身心清安，就可以随意自在的修习止观。所以什么时候修止观得力，修止修观可以比较得心应手，就是我们现在也很清楚了，除非你身心清安，要不然你坐在那边打什么打妄想，不然就昏沉嘛，昏沉调举散乱嘛，不正知思念，所以我们要修什么？修观啊，观不起来，观不清楚，观起来一下跑掉，就是因为没有身心清安。那你修定也是一样，因为心散乱，不然就昏沉，就是因为身心没有达到清安，所以你修一切的。止的法门、修观的法门都没有办法相应的原因也是在这里，身心不清安。所以修习止观的两大障碍呢，就是昏沉跟调举。昏沉是我们的心不清明，因为第六意识已经迷糊了嘛。那调举呢，是我们的心生散乱。昏沉使我们的身心无法修习一切的善业，所以必须以清安来对治。所以我们现在也知道，清安它对治什么？就是对治我们的昏沉，清安也能够使我们所依的初重身心转为，本来我们是初重，然后慢慢转成调上调畅安适， 转成清安。所以我们就知道清安的作用有对治昏沉，还可以什么调我们本来粗重的身心变成很安适，这个就是清安的作用，对治昏沉，让我们的身心由粗重转成清安，这样的状态，这就是清安的作用所发挥的功能。那清安为什么能够发挥这些功能呢？就是因为清安它能够降伏，而且它能够除灭障碍得定的昏沉。清安它能够降伏昏沉，也可以除灭昏沉。那昏沉是障碍我们得定的，所以它叫做障碍得定的昏沉，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得定，就是因为有昏沉，所以昏沉是障碍我们得定一个很重要的杀手。那怎么样去昏沉呢？就是清安，它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可以降伏跟除灭昏沉，所以能够达到清安，使我们原来所依止的粗重的身心能够转为安适，这就是它的作用。所谓清安就是远离粗重，原本身体的四大不调，心中的贪嗔痴等等烦恼，使得我们身心呈现昏沉的现象。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身不清安，就是我们的可能气脉不通畅，可能我们五脏六腑不是很健康，所以我们身有粗重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的心呢，有跟贪嗔痴这些烦恼相应，因此我们的心呢也是粗重的，那当然就没有办法修一切的善行。那如果能够远离一切的粗重昏沉呢，叫做清。他现在解释什么叫做清，什么叫做安。清就是他远离粗重，所以他就是清了嘛，因为不再重了，所以他远离一切的粗重昏沉，所以叫做清。那什么叫做安呢？那我的身体就可以达到这个调适，转为调适跟畅悦，非常的喜悦，这个叫做安，就是安适的意思，非常舒服安适。如此清安的状态，使得修行人能不再被粗重昏沉所障碍，因此能够呢修行一切的善，所以调畅身心，堪任修善。堪任就是说你可以做得了主了，你的心可以做得了主，你想要修什么善你就可以去做，不会被你的身心粗重所影响，这是清安的体现。那它的作用就是对治昏沉跟转变所依的粗重身心为安适。那转世当中他所说的清安，就是能调伏除灭障碍禅定的昏沉，而且让所依止的粗重身心转为安详舒适，所以说这两者是清安的作用，跟前面是重复的，因为转世当中也是同样的内容，是这样子来解释清安的。那接下来他就要来说明清安的差别，有这三种清安的差别。第一种是相似的清安，是我们得定之前我们凡夫有的相似入定的清安，像你入欲界定、味道地定，他也可以坐在那边好几个小时没有什么念头哦，可是他没有清安的现象，他那个就不是什么那个出台或是入住，就是现在讲的相似的清安而已。所以它是在得定之前，或者是我们凡夫众生像在外面很热很热，回来冲个凉躺在床上那时候也有刹那清安啊，也很舒服啊。因为平常让我们身心有一刹那的那种乐受升起，那个就是相似的清安，我们凡夫的清安境界。那第二类是有漏的清安，这是因为远离烦恼，就是远离粗重，那个粗是以前的古字是这样写的，远离粗重而得的有漏定相应的清安。那就是说还没有断我执，没有破除我执之前所得到这个清安，它是有漏的。为什么？因为有我执相应 的那个禅定的境界而得到的清安，它是有漏的清安。那如果说达到破除我执，那它就是无漏的。所以破除我执，他所得到的清安就是无漏的清安，这样子来分。所以第三类它是圣者的清安，是无漏清安，远离有漏了，远离粗重而得的是与无漏定相应的清安。他后面还是有解释的，我们再看他详细的解释。 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根本定之前呢，所得到的清安，我们称为相似的清安。那就是我们现在欲界的众生呢，你不管有没有修定，都可以有这种相似的清安。譬如说无关一生清啊，那这时候因为初的烦恼暂时扶住了，所以身心也会有好像调适的这种感觉。由于没有真正远离烦恼，因此只能够称为相似清安。第二类是有漏的清安，有漏的清安，这是与有漏定相应所得的清安。有漏定就是指我们的世间定，世间有漏定就是四禅八定，四禅八定，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无色界、空无边处、四无边处、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个四空定、四禅八定、四禅八定。这是属于世间定，所以四禅八定它是通外道的，它是属于世间禅定，不能够解脱的。所以你修定只是证到四禅八定的话，外道也是四禅八定，没有差别，定境是一样的内容，它都没有离开三界，没有离开轮回，只是说你定力很高，你的功夫很好，定力的功夫很好，得的是四禅八定，所以它属于世间定，它是有漏的，因为还没有解脱，还没有离三界。对，他这边讲到，因为还属于世间，就是三界当中，所以我们称为有漏的定。那无漏的清安就是特别指四禅这边所说的有漏的清安，特别是指四禅。还没有无漏清安，这边还是有漏的清安，指的是四禅。因为有漏的清安与身心有关，而在四空定中呢，已经没有色身的存在，因为我们知道无色界没有色身嘛，只剩下心识的作用，识心的作用。所以在四空定中呢，我们就不谈清安，因为它没有色身了，我们就不谈清安。那四禅当中的清安也有层次上的差别，那就看你真的是初禅、二禅、还是三禅、还是四禅。那初禅呢，他所得的清安是离明眼所得的清安。离明眼所得的清安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初禅已经五识已经没有哪些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他哪一些没有了？还记得吗？正初禅没有舌识跟鼻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正初禅的人，他的饮食，我们前面有讲过，饮食、睡眠、什么男女这些习气是欲界的习气。那什么时候这些习气慢慢淡到哎？快要看不见了，那就是说他已经远离欲界而证入色界的初禅，所以他的欲界身已经转成色界身，转成色界身当然就没有欲界身的习气了。我们现在有欲界的习气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欲界的身体，所以你一定有欲界的习气。那我们要想要减少一点男女饮食睡眠的习气会比较困难，是因为我们的色身没有转变，我们是欲界身嘛，他当然就有欲界的习气。可是当我们证到色界初禅的时候，因为你的欲界的色身已经慢慢转成色界的色身了，那你当然欲界的习气就会慢慢的淡了，所以男女饮食睡眠的习气很明显的在你身上慢慢的减少。所以你证到初禅的话，鼻识舌识是管什么？闻味道还有什么？吃饭的嘛。对，所以为什么初禅的人呢？他的饮食非常的清淡，多吃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消化功能很好，因为气脉通畅了，他多吃也不会消化不良，少吃他也不会饥饿。为什么？因为他的气饱满，充满整个胃，他也没有饥饿的感觉。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圣人他可以阿罗汉一个礼拜吃一餐就可以了，辟支佛两个星期吃一餐就可以了，平常怎么法喜充满，怎么禅悦维持， 他是靠什么吃？不是这个出道的食物了，他是靠禅悦，什么身心清安的什么喜乐嘛，心安有喜乐，禅悦为食，非常的喜乐，清安的喜乐为食物，所以他不需要像我们欲界吃这么多的东西，他不会有饥饿的感觉。啊，对，圣果啊，正道圣果阿罗汉，他可以一个礼拜吃一餐，啊，他其他六天不会肚子饿，哈，这原因在这里。那我们不要说已经正果的人，像你正初禅以上，你有初禅以上的功夫，哎，你可以吃很多也没关系，不吃也没关系，啊，这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鼻识跟舌识不行。那我们讲话靠什么？讲话靠嘴巴吗？要发出音声，对不对？现在讲要讲离名言，名言是什么？语言啊，言说，离言说。他为什么可以离言说？因为他的鼻识跟舌识暂时不发生作用，暂时不起他的作用，所以他只剩下眼识、耳识、身识了，初禅。那到二禅的话都没有了，五识都没有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都没有了，就是他下面接着要讲的。二禅是离寻识所得的清安，寻识我们还没有讲到，在后面不定法事的时候才讲到。寻识就是我们心粗的分别跟细的分别，比较粗的分别，我们的心有分别心嘛，我们心分别心，第六意识的分别心，让我们不断不断的攀援外境，我们一看到外境我们就去分别了，哦，这个好喜欢不喜欢，这个是寻的功能，寻心所的作用。那识呢，它就比较维系了，视是视察的意思，寻是寻求，不断的找寻目标，什么攀援外境，生出的分别。那视呢，是你已经锁定目标了，细细的什么观察，那个是视，不再寻求了，不再攀援外境，你已经找到一个目标，然后停在上面，什么细细的去仔细的观察，所以它是比较维系的分别，这个叫做识。那我们平常修行呢，就是靠寻识在修行。我们的心像念佛也是寻识的作用，你观想寻识的作用，你持咒寻识的作用，因为你要靠你的心来什么起分别嘛，那你观想是不是起分别？你的心要观想出一个什么来，像刚才讲，哦，观想出蓝色的明点，你的心是不是要起分别？不然你那个蓝色明点从哪边来的？你没有分别心，怎么观出那个蓝色的明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先现出那个蓝色的明点，是寻，先去把它观想出来。那观想出来之后怎么样？定住了嘛，我们就一直在那个上面，哎，观想它放五色光。蓝色的明点观想出来之后，泛五色光安住在上面，这就是视察的作用，视的作用，这是比较心比较维系的分别，然后念念安住在那个明点上面，这是视。那任何的修行都是靠寻视的作用，所以寻视到后面会讲到，寻视不是坏的，看你用在哪里，你用在什么打妄想，然后生贪嗔痴造业，那个寻视就是跟恶的相应，恶法相应，那你用在善法上面，它就是跟善相相应，用在无忌上面就是跟无忌相应，不是属于善不是属于恶的时候就是无忌。所以寻视它是不定法，不定就是说不一定跟什么，它通三性，善恶无忌三性，看你用在哪里，好，来辨别它是善恶还是无忌性，它本身是不定的，所以它叫做不定心所。那我们现在就既然讲到这个名词，我们就顺便先介绍，那后面还会详细谈。所以我们知道二禅它为什么可以离寻识呢？因为二禅就没有寻识的作用了。好，就是说我们借着寻识来什么修一个法门，是靠寻识入手， 可是如果说你可以得定，因为这样子巡视入手入出禅了，然后把巡视舍掉，因为你已经安住了嘛，你的心已经安住在那边，然后没有再起心动念了，你可以安住很好，是不是就没有巡视的作用了？因为你不再起分别了，因为你已经安住，你已经得定了这二禅无寻无视三摩地。所以二禅以上都叫做无寻无视三摩地，因为已经没有寻视的分别心在那边，因为已经安住在定境了，只是安住的定境的当下的状态，我们来分它是二禅三禅四禅还是四空定，还是空无边处。你当下安住的是空相应的就叫空无边处，当下跟事相应的就是事无边处，跟无所有相应的就是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相应的就是非想非非想处，这个是空定。所以我们就知道从二禅以上都是无寻无视三摩地了啊。那三禅呢是离一切喜所得的清安，因为它是乐嘛，它三禅只有乐一心这样而已啊，只有这两个两二支了，只有这两支相应的。那四禅呢是离出入息，因为我们入四禅的话，很明显的口鼻呼吸段已经没有出入息了，转成什么？转成内呼吸，你体内气体在交换，可是你的口鼻呼吸已经断了，是内在的什么气体的交换而已。所以四禅它的清安是离了呼吸口鼻呼吸之后所达到的清安，舍念清净的清安。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区分初禅的清安、二禅的清安、三禅、四禅的清安，它还是有差别的，可是它都有清安，对不对？所以清安是简别，从欲界入色界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只要有身心清安就是入初禅了，然后再看你的清安是什么样的清安，来分别你是初禅的清安还是二禅的三禅四禅，这样子来分。那第三类的清安是无漏的清安，这就是已经断我执圣者所证到的清安了，是与无漏定相应所得的清安。那无漏定又称为初世间定，所以它的定已经离开刚才讲的四禅八定了，所以它叫做九次地定或者叫灭尽定、灭受讲定，都是在说明它不是世间禅了。那又分成两种，因为阿罗汉所证的叫做灭尽定或者叫做灭受想定，这时候的清安是指一切的受想受心所想心所灭了，这时候所得的清安。那第二类的清安是那个佛成佛入的金刚预定的，这时候的清安是证得无上菩提成佛的金刚预定，这时候的清安是一切的初烦恼细烦恼烦恼障所知障所有的种子都完全清净之后所得的清安，所以这个时候才是究竟圆满的清安，就是佛入佛的金刚预定所得的清安是究竟圆满的清安。那其次呢就是二乘人所证得的灭尽定的清安，这个是属于初世间的无漏定相应的清安，再下来就是世间的清安，四禅八定所相应的清安，再下来就是凡夫的清安，分成这三大类。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